slowly, eyes that know me, and I can't go back. The moods that take me and erase me, and I paint it black.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石西巴，我是 Sophie，
我是 Jane。 今天我们想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结合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成长背景，聊一聊中西方社会对于做事情早晚的一个态度的差异吧。
对，我们想到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 Jane 是在当老师嘛，然后因为你今年是带第二届学生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一届学生的平均年龄就比你上一届学生的平均年龄要大一个差不多半岁的样子。
对。
然后你发现这一届学生就比上一届学生好带。
对。
然后我们就想到，因为我自己两个孩子也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八月底出生的，所以其实他们是正好卡在那个九月一号上学的那个 cut off。所以如果说他们按照正常的年龄去上学的话，他们就会是那一届里面年纪最小的孩子。
嗯，
因为就会从九月一号排到来年的八月三十一号嘛。
嗯，
然后当时我们是读完幼儿园，然后我们就反正就顺理成章的去读小学嘛。因为美国的小学是从从那个 kindergarten 学前班开始的。然后当时我记得在最后一次跟幼儿园的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就说，我们要去哪个学校。他说啊，你们难道就不在我们幼儿园待了吗？我们当时想说，我们不是已经毕业了吗？今年就按照年龄来说我们已经毕业了。结果那个老师就说，他说哦，我不觉得你们孩子就是可以毕业了，就是我觉得你们孩子是不成熟的，就是可能 academically 他并没有问题，但是 social emotional 方面的发育他就觉得还不够成熟，还不足以去应付小学的生活。然后我们当时，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建议。因为之前是压根儿没有想过说哦还可以 delay 年龄 delay 去上学的，就是这不都是应该按部就班几岁就上学。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这个事情，反正也做了一些思想上的斗争。所以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决定 OK 就让两个孩子晚一年上学。所以他们俩现在是在班上最大的之一。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孩子，他可能并不是八月底，他可能是七月六月甚至四月的，他也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就是晚一年上学。
对的，就是从老师的角度来观察的话，这小孩他上学如果稍微晚一点的话，他的心智是更成熟的。
嗯，
就是不管他学习能力上到底是怎么样，他的这个就像你的孩子的老师讲的，他的这个 social emotional 的能力是更强的。那么他就是更能够交朋友啊，或者说处理矛盾啊，或者说接受挫折啊，他这样的能力都要强很多。然后而且因为从幼儿园到小学它是一个很剧烈的转变。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不知道美国什么情况，澳洲的它就是讲求一个这个 learning from play， 它是讲求这个理论。所以在幼儿园里面他们就是玩儿，老师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通过玩来学习某一种能力，或者同时学习好这种能力这样。然后而且他们是有选择的，就我可能在我当幼儿园老师的时候，我可能搬这个房间里面 set up 就可能八个 activity 这样，那么他就可以从这八个里面选任何一个他感兴趣的，我们不可以强制他去做某一种活动一定要做的，就是不可以，他们应该是有这个 agency 是可以选择的。所以他们经常是会对很多东西说 no。 然后到了小学之后，他就没有那么多权利 say no 了。我们今天就是要读书，我们今天就是要学算术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加起来看看 那个五加八等于几的，他没有那么多选择、嗯、然后如果说这个小孩他还是很幼稚的话，他的心态还是不是很成熟的话，他就是没有办法学习。对于老师来说，我的工作也特别难展开，你就变成了，我就不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教不教得会他，而是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意向想要学。
嗯，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想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是比较习惯于，对对对，就是早一点，从来没有听说过说我孩子年龄到了我不让他去上学，我让他再多玩一年，幼儿园再多待一年，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想从什么生活习惯呀、教育啊、婚恋、求职这些方面来聊一聊，就是中西方对于趁早这个概念的理解上的不同，以及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区别。
嗯，对。就先从我们两个上学讲起吧。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我们也是9月1号为这个 cut off date 嘛。然后我是属于下半年生的人，所以呢，我就要按照要求，等到我满那个，我们是7岁上学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7岁上一年级还是7岁上学前班，7岁上一年级吧。
我记得是6岁半。
我是7岁，我记得，所以我是满了7岁我才去上学的。我就是班上，当时我在小学的班上年龄也算不上特别大，就是普普通通，我们俩都是那么大的时候去上学。结果等我升到初中碰到 Sophie 的时候才惊觉怎么大家都那么小，就我就摇身一变成了班上最老的同学当中的一员。像 Sophie 她就比我小大半岁。
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改了年纪，就是好像我爸还去找派出所，就是找关系。
嗯，
因为我的年纪是，我虽然满了6岁，但是我没有到6岁半，所以呢、
嗯、
我就需要把我的生日往前改几个月、
嗯、
然后我就到6岁半了，我就去上学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个差别，就是当时我仅限于我自己哈，就是我觉得好像年纪小一点、
嗯、
在班上是有一点优越感的，就是觉得啊我小我多可，就是好像我年轻或者之类的，就
是你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
对，然后你大呢，年纪大会跟老联系在一起，至少我觉得当时就是初中高中大家是有这个什么共识的，就是哦你比我早一年啊，哦那你真老，就这种感觉。
我本来
是
没有这种，我是没有这种共识的。我是在听到你们这样的说法之后才开始自卑，觉得啊我怎么这么老。我本来觉得我是正常的。
对没错。然后但是呢，就是我的小孩，就当时我有跟幼儿园的老师包括身边的其他的一些人去聊这个问题，就是当我在做决定他们要不要晚一年上学的时候、
嗯、
我就会问老师，我说那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太大了吗，就是在班上。然后我是带着那种担心啊犹豫啊、
嗯、
然后老师听到我的这个担心的时候，他是那种非常开心的说，那不是很好吗，他们就是最大的，这太好了，你知道这有多好吗。然后我想说、
嗯、
啊，为什么这个跟我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截然不同。然后他们就会说啊、你看他们就是哦、因为我们家孩子读的小学呢，他们是混龄的，就是每两个年级混在一起。
哦、
然后我就说那如果按照他们正常年纪上学的呢，他们虽然在第一年的时候、
嗯、
就是他们在 K kindergarten 这一年的时候他们是最小的，但是等到明年他们成为一年级的孩子的时候、
嗯、
那么他们班就会有一半的孩子是 kindergarten、
嗯、
他们至少比那一些 kindergarten 的人要大。
嗯，
我说他们不会永远是最小的。
嗯，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可是他们永远不会是最大的。
嗯，我觉得西方社会是他是会，就是如果说我是这个班的年龄大的比较小，比较年龄比较大的小孩，他就会比较自信，然后他就会比较容易当 leader 这样的。
对对对，他觉得大就等于我牛我强、
嗯、
对吧，我各方面能力都比你高。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小就等于聪明，你看就是小巧玲珑啊，就是咱们以前说那个邓小平的时候好像就说你看他个子小但是他头脑灵活呀，就感觉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发育大脑上面。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好像小就等于你有各种各样的优势那种感觉。
我是没有，因为我是后面是属于我是比较大的那一波的。
嗯，
我就听到你这帮人的言论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自卑。
Sorry，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哈，就是我觉得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是完全不注重去考虑这个孩子的心理发育，就是他的 social emotional， 就是这个在我们过往的教育里面是从来没有被提起过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只要这个孩子，我们唯一重视的就是他的学习能力，他成绩行不行，至于他的人际交往啊这些我觉得我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所以我觉得就正是因为西方国家或者说至少美国，他对人的这个发育很早就开始有重视，所以他们会在决定孩子什么时候什么年纪入学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放在这里来考量，而不仅仅是说哦你学习行不行你能不能跟得上，而是把你这个人做一个 whole person， 就是全人来考虑。
这个我觉得也是要看老师的，就是只能说你的小孩碰上了很负责任的老师，很好的老师，就他是有他自己、
嗯、
首先是他的教育背景是够完整的，他有这样的意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然后就比如说我去年的小孩为什么那么难带，他们的幼儿园老师就没有跟他们的父母做这样的讲话。后来他们来上学之后我就问那个家长，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在幼儿园多待一年你的小孩、
嗯、
然后那个家长就感到非常意外，他就觉得很惊诧，就是 shock， 他就想说因为幼儿园老师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个事儿、
嗯，
他们觉得小孩就是到了那个、嗯、他的小孩是满足那个 cut off date 的，他小孩就可以来上学、
嗯、
他们就是怎么觉得的，因为那也是他们第一个小孩。为什么中国是那个样子的，我觉得一个底层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社会对做事情早的一个这种崇尚，中国人就是觉得说你早成功你就比较好、
嗯、
就是觉得成功要趁早，
对，早比晚好，
对，还有所以说有一系列的这种俗语或者说成语，它都是早这个字它都是有一种褒义的那个意义在里面的，比如说什么早生贵子，对吧，
嗯，
出名要趁早，早日成家，
嗯
就这样的话，你就为什么要祝愿别人早生贵子早日成家、
嗯、
为什么要恭喜别人啊、这么早就出名了，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早就是好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因为一方面中国人又对世界其他的国家都宣扬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他是以这个国家拥有非常优厚的历史而自傲的，但同时他又觉得做事情要趁早，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我觉得因为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时间的长、
嗯、
因为你出名越早你就可以出名的时间越长， suppose 对吧，大家 suppose 会这么认为、
嗯、
那你晚一点那你岂不是比如说你60岁才成功， 你最多就成功个十年，对吧？假设你20岁就成功了，你概率上会比那个晚成功的，你的这个时间会拉得更长一些。
我觉得他一方面可能也不是说他觉得说出名早了，他成功的时间就可以越长，而是我觉得是因为中国人觉得成功之前一定要吃苦，就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那么如果说你出名的时间早的话，你吃的苦就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倒是没想过这一方面。哦，就早一点成功就吃
早一点成功
你
就可以少吃
点
苦。那你
早一点生孩子你为什么吃苦吃的少呢？因为你恢复的快。
对啊，中国人的确是经常这么说啊，你早点生孩子早点就是恢复的就比较快什么什么的。
可是你晚一点的话，你各方面都更成熟，你的经济也更稳定，你的事业也更稳定，再去生孩子你面对的压力不是更小一些吗？
但我觉得生孩子这个事情又跟养老是有关系的，因为中国人崇尚的是养儿防老嘛。那么如果说你早点生小孩，那么就早点有人给你养老，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但你也没老的那么早啊，你还是到50、60、70才算老吧。
但是我们讲的是比如说不是现在了，对吧？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好了，就是大家的平均年龄已经可能80岁了，对吧？但是在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可能他们的爸爸妈妈平均年龄可能才60、70岁这样。那么你要防老的话，你是不是要早点生小孩？
哦，那倒是啊，有道理。就是如果你生的晚的话，你已经老了，孩子还没长大。
对啊。这个现在就没有立足点了，对吧？因为现在不是国家又推崇生二胎三胎，所以很多人生到二胎三胎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40岁了。
但是我觉得除了养儿防老这个事情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就是那个叫什么祖父母辈的都希望抱孙子，就是你不早一点，我可能就不在了，我还希望能看到他们成家立业呢。
还有什么对四世同堂啊这样的一种幸福图景的一种憧憬，如果说这个家庭能够呈现四世同堂这样的光景的话，就会觉得很骄傲嘛，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事。
嗯，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是跟中国的很多传统价值观是有关系的，跟他的这个社会现实是有关系的。
然后又因为这样的观念社会现实，然后让大家都要早，然后早呢就导致大家这个竞争越来越强，然后就越来越卷，就是你没有更早，只有不是叫什么没有
最早
只有更
早。就比如说现在的早教嘛，现在国内的早教，
对，
就是大家都是眼睛盯着对方，看到别的妈妈是不是又给自己的小孩报了一个什么班。就之前不是很流行编程嘛，就是
太疯了，
才小孩的时候就是上什么编程课，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输在起跑线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当为人父母的一种强大的执念。
对，我觉得早教市场应该是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最发达的，就这一块真是蓝海。而且是那种就是父母加上两边的祖父母全部都一起参与来给这个孩子弄早教。比如说你上早教课你就得接送嘛，对吧？这种可能父母没时间，你就祖父母都上，然后可能钱不够祖父母可以出之类的吧，就是全家几代人一起在投入到这个孩子上面。就希望他能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时间没法却让我带着你离开，
基于两种立场，我会找着你。这世界没法却让我带着你离开，这不是顽固，这不是逃避，没人抱着你走才快乐。我刚刚在查那个，就是因为对于婚恋这件事情，因为中西方也是对早这个有一个不同嘛，就是至少我觉得在美国来说大家还是比较自由，就是至少父母并不会去催着你说啊到什么年纪了你就得做什么事儿， 25了，你还不结婚，那还得了？当然，我这是因为我生活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我不代表中国的上海呀、北京啊这种，可能我不了解，可能他们的这个年龄会大一些。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们那地方，对吧？我觉得至少女孩子如果25岁还没结婚，就家里人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着急。我自己脑海里面形成的一个这个刻板印象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平均结婚年龄肯定是会比中国要大。而且可能还不止大一点点，但是我刚刚在查数据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差不多，哎，就是美国、中美两国的男性平均年龄都是在29到30岁，然后女性都是在27到28岁之间。
嗯，
所以我其实还蛮意外的。
我觉得结婚的年龄，它跟这个受教育的程度是有关系的嘛。你受教育程度平均越高的话，你这个地方的结婚的年龄就越晚嘛。
嗯嗯。
那就像你讲的，上海的跟北京的，它的这个女性的这个结婚年龄肯定就是跟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相比要晚的。
对，
所以说父母也不会那么催，因为你这个地方的人，你肯定是跟隔壁的，跟自己的朋友的女儿去比较，对吧？啊，发现朋友的女儿到27岁了也还没结婚，所以她也没有那么慌张，没有那么着急。
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是从三四线城市打拼去了一二线城市，然后你还没结婚，这个时候你的压力，天哪，那真的是。
但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有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天高皇帝远。我当年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自己在上海待着，然后我到了26、27，我也没结婚，但是我父母也很着急，但是他着急落实不到我这儿，因为我不听劝啊。
对，但是我有一些同学，他们就会说，每一次家里人打电话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其实三句话离不了，就是什么时候结婚呀？对吧？什么时候找男朋友？而且你那个时候才还没到30嘛，我们现在已经30好几了，是不是？然后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啊，就是大小节日，如果说要回老家的话，就特别特别害怕，因为你除了要应付你的爸妈，你还得应付其他的亲戚朋友，
对，
大家就会各种对比，就是说你工作现在是做什么呀？多少钱啊？一个月？结婚了没？生几个了？就那时候，你老公是干嘛的？
对对对。所以你说美国的这个结婚的平均年龄可能跟中国差不多，也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很多人就像澳洲也一样，他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一小部分人他是追求高等教育的，然后可能绝大部分的人他可能读完高中他就不读了，然后反而是这样的人他最容易结婚嘛。
嗯
嗯，所以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拉低了结婚的平均年龄。
对，我确实听说过有人跟我说，美国有一些城市他们就是21、22岁结婚就非常正常，大家都是这个年纪结婚。
对的。然后我之前在那个维州的偏远地区工作嘛，然后那边我们那个幼儿园里面就有很多很年轻的同事，就他可能才20出头，但是他们就已经谈过就恋爱谈过很多段了，然后就有一个稳定的 partner， 他也没有结婚，但他有一个稳定的 partner， 然后国外他是讲求事实婚姻的嘛，就他就相当于结婚了，事实上，然后就会生小孩，就20岁、他就已经生了小孩了。
哦，我不知道是讲究，我从来没有听过事实婚姻这个词，哎。
美国肯定也是有的，就是 de facto， 就是你们两个只要同居到了一定的时间，然后你们可能有一个 joint bank account，然后就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生活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这样的证明之后，你们两个事实上就是结婚了。然后如果是你们两个要分开的话，可能就会要需要做一些财产上的分割，或者说假如说其中某一方生病住院了，那么另外一方是他是事实上的他的这个婚姻伴侣，他就有权给你签字，就是那种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哦，天哪，我不知道哎。OK，
嗯，
那他们会这种情况下就是没有那一纸婚书，他们会称呼对方为 husband 还是说
没有，他们就是 partner。
哦，Interesting。 所以你们就是说只要他说的是 partner 你就知道，哦，他俩没结婚。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这就跟中国现在就是说这是我队友那种。
哦，是吗？
对，
我对中国的情况其实不了解，
就也不说老公老婆了，就说啊，这是我队友。啊，我对今天我队友带娃之类的。
嗯，
对，但是我们不会认为他们俩是，
我觉得队友这个他是属于俏皮话这个范畴的，他还不属于他 partner， 他是有点法律上的这种，我觉得他是一个 legal term partner。
学到了，学到了。对，但是你刚刚讲到工作，其实我也想聊一下，就是 中西方，就是在工作这件事情，在就业这个事情上面，对于早或者说对于年龄限制的一个不同。你觉得在澳洲的经历来说，你觉得年龄对你找工作呀或者换工作呀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从事实上来说是影响不大的，因为我之前做在餐厅做兼职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年轻的同事，然后也有年纪很大的同事，就他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年龄而去对这个人有一定的成见，就不会先入为主的觉得哦，你年龄大，那么你可能这个年龄大还分不一样程度的年龄大，对吧？就不会觉得说你年龄大，你三十多岁啊，你可能很有经验，它跟经验也不一定挂钩，对吧？你到你五十多岁了啊，你可能就不怎么中用了，对吧？我为什么要养着你这么一个闲人？就是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成见，他就没有这样的成见。然后，我刚来的时候有一个这种 cultural shock， 就是当时我还在澳洲打工旅行嘛，经常坐长途客车去各个地方，然后长途客车的司机往往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然后这个事情你放到中国就很难想象，因为这个长途客车的司机他还要负责帮客人把这个行李放到他的那个车厢里底下嘛，他是需要有，对，他是个体力活。但总的来说就是你会看到这个社会对年纪很小的人以及年纪很大的人在求职市场上的一个包容度，然后不会说有人可能到了四五十岁了他就产生这种职场上的焦虑。像是比如说老师的话，假如说你这个学校大部分的老师年纪都很大，你其实可以反映出这个学校他这个环境其实很好的，所以才说这些老师一直做到年纪这么大了还没有离开，还没有跳槽。也不会说因为这个人他特别年轻就会怀疑说这个人他是不是资质不够啊。像我现在在的那个学校大部分的老师都很年轻，然后领导层的人都是很年轻的，就是有可能我的领导反而还比我年纪小，我的领导就是比我年纪小。
你们知道彼此的年纪是因为你们会互相聊天的时候问到，还是说
对
这个事情就是哦 OK？对，因为我觉得在美国找工作的时候你是完全没不需要暴露你的年龄，也不会有人问你的年龄，更不会有人问你结婚了没，有没有孩子，什么时候会生孩子，
对对对，
有没有这个考虑，
对对对对，
就是，这都是你的隐私，
对，
你只要不说没有任何人有权利知道。然后像我女儿班上他们现在有一个实习的老师，然后那个老师他的孩子已经读高中了，那就大概推断一下他肯定已经四十多岁了，对吧？所以他现在才开始在做一份实习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当老师。你就知道说我觉得在美国就是你任何年纪你想要开始去做一件事情都没有，这个社会不会来阻止你，都是非常非常包容的，就是 OK 你来做，你需要找实习我们有机会就给你，你需要找工作我们只要需要老师然后你又符合标准就 OK 了，不会说哦，我要卡一下你的年龄，
对
吧？你到了这个四十岁，我看就不要再找工作了吧？啊，你还没有任何经历，因为就是他在这个社会中一直生活，他习惯了，就是我有这种同理心，我有这种包容心，
对，
对吧？我曾经也是这么被包容着长大的，那么我今天我也可以来包容你，就这个对于，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很难做到的要求，而是一个就是已经很内化的一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从大学校园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比如说我当年在这个墨尔本读那个 teaching master of teaching 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他是年龄很大的，他可能就四十多岁了他才来上学。当然我当时年纪也算大的，我当时三十多岁了也算是大的了，但是你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话就没有那么常见。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周遭都是你的同龄人或者比你小，顶多是复读过的比你大个一岁。
国内读书是有年龄限制的吧，打一个问号。
也是有社会新闻写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老人参加社会高考啊，参加成人高考然后终于考上了，不是有这样的新闻吗？
OK， 那他参加成人高考、考上之后，他的上课是跟其他的那些二十岁的孩子是一样的课吗？还是说他有他单独的成人教育的课程？
我查到他写说，哎，他成人高考录取的是和成人高考就是招生的人一起上课，不是跟统招的学生一起上课的。他说成人高考本来就是学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创办的，所以我可能考录取了之后是在继续教育学院跟一起参加成人高考的人一起上课。对的，
我当时就是以三十岁的高龄去读社区大学的课程的时候、我就是跟正常的，就是也不是正常，就是跟其他的那些高中毕业就去上社区大学的孩子就是完全一样上课。而且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就是大龄的，就是还有我觉得大概有十分之一九分之一就是比例并不低的这样的人都是那种有工作经验的，然后甚至有那种看起来可能看起来就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的人也在那个教室里坐着上课。
嗯，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你并不独特，你也不需要自卑，就是你甚至跟他们比起来你真是太普通了，
足够 inclusive。
真的真的我觉得感觉就非常好。然后我自己就我不是从这个月开始读硕士了吗？
嗯，
然后硕士也是就是你无论几岁你想要去读书你就是一个学生
、
就是大家面对你就是你是一个学生，甚至如果说你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你年纪更大一些你再来读书大家会还会高看你一眼，就会觉得你带来的是更多的经验如果我们在分小组的时候我会更愿意跟你分在一组，因为你所能 contribute 的东西会更多。
嗯嗯嗯嗯，
对，而且你可能更有责任心。
Maybe， 嗯，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工作嘛，就是在美国跟你在澳洲，就是工作对于年龄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有形的歧视绝对是没有的。但是你比如说像中国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很多人会愿意去考的公务员，他就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限制说我好像是三十五岁对吧，我到了三十五岁你就不能再考公务员了，就跟你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你要早一点读书对吧，你早点毕业你如果没考上你就还可以再考。
可是公务员考试为什么有年龄限制呢？
我觉得它的根源可能是说，我觉得就是跟比如说你读大学读研究生一样的吧，就是你晚了是不是就觉得你能力就是你可被培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嗯，
我是指望着你进来之后你有一个晋升渠道的嘛，你有一个对吧，你还可以为这个体系贡献出很多年的青春，但是你进来就已经四十了，那你可不就是准备等着退休了那种感觉。而中国人有一个心态就是差不多，可能因为我们以前的退休年龄早嘛，就是女性五十岁退休男性五十五岁，所以你差不多到了四十五岁你就已经觉得说啊，我就在这边再混个几年我就退休了，就那种心态上不一样
、
对，这边就是美国的退休年龄好像是六十，每年还在往后延，现在好像六十七岁六十七点五岁你才能
退休，年龄就是比国内要晚的
晚很多真的。所以你比如说你在中国你五十岁了你就觉得我已经在算我的退休年龄了对吧，我还有几年退休，在美国五十岁就是你可就是使劲干吧，你这才哪儿到哪儿。
嗯，我查到一个他说报考公务员年龄不能超过三十五周岁是因为公开考录只选拔主任科员及以下人员，而副处以上人员是通过交流遴选内部提拔等方式解决的。
嗯，
就是他说无论是为了促进青年自身锻炼成长还是出于体制人才培养的考虑，限制考录年龄都是有合理性的。可能觉得假如说这个人四十岁了他可能不会愿意给一个二十多岁的领导端茶倒水，是不是因为这样呢？
问题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四十岁的时候你有一些经验，你为什么要从零做起呢？就是我觉得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限制，我可以去竞选任何我想要竞选的职位，就比如说川普人家七十岁的高龄没有任何从政经历， 他可以说我要去竞选总统。
他70岁了吗？当时
他当了一届美国总统啊。
你说他现在70岁了是吗？
他现在70岁了，当时60多岁吧、哦。但是这种事情你摆在中国对吧？
嗯，
你不从一个小科员好好干起，你还想去竞选总统？你是、
嗯、
你是开玩笑呢？
嗯，
你别说总统了，你连一个处级副处级你都不要想。
嗯，
市长这种县长你都不要想。
而且中国职场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很魔幻，就是很多企业或者说嗯。事业单位等等，他招人的时候，他是就是有一些职位他会只招应届生。如果说你错过了应届生那个黄金年之后，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很多机会。就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美国好像也是有就是专门有一些工作是给应届生的。
就比如说澳洲，我在那个应聘小学老师的那一年，我就不是一个应届生的这个年身份，我就是已经在幼儿园当了2年老师了。然后我应聘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我比所谓的应届生要，就说要跟他们相比是在处于劣势的，也没有。后面学校招的很多老师当中也基本上没有应届生，其实反而是不是应届生他的比较吃香。
我觉得要看，就是看工作、
嗯、
就比如说有的那种、
嗯
大的那种公司，他们会招那种管理培训生，这种、
啊、对，这种
倾向于应届、
嗯、
对对对，我就是美国是有，就是有肯定是只招应届生的，但是这种不多，不像中国，就是说我一般企业想要招新人进来，我都是要应届生。
同样以学校老师这个工作为例的话，去比较的话，就是国内就有。国内就是这个学校如果今年招老师他可能就是招应届生，然后像我的例子就是去我们学校后来招的老师都不是应届生，都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但是呢你进了学校之后，你的确是从 graduate 这个 title 起步的，就是你是以这种应届生的这种级别起步的，就是你的工资是最低的，就大家都会觉得
你没有、哦、就跟你之前的工作经验没关系吗？
对，他就不承认你之前的工作经验，因为你、
哦、
因为我之前并没有在小学体系里面嘛。
如果你在小学体系里面，这样就应该会考虑。
也没有，因为我们年级当时有两个新老师，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呢，他也不是应届生，他是在他之前的一年是做 casual relief 的，他做了 casual relief 做了大半年之后呢。他就在某一个学校，他做过 casual relief 的某一个学校，他定下来了，在那个学校固定工作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当那个班级的班主任。然后学校也没有承认他的那个工作经验，他还是以应届生的这个 title 起步的。
我们学区好像不是这样的呀，我们学区是看你的工作经验的。
但是我觉得国内现在很多。职场人已经做好了无论什么年龄开始一份新的东西都不为晚的这种心理准备了。就是很多人他现在比如说到了28、29岁的时候他就裸辞了嘛，裸辞之后他可能 gap 一年去大理住一段时间，或者说去国外干嘛干嘛，然后他再去找说接下来我要干嘛。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的，或者说
很时髦诶，
是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比如说现在不是 IT 业是裁员狂潮吗，然后很多人他可能做到30多岁突然被公司优化了，突然被裁员了，然后他也可能要寻找接下来干嘛，是接着做 IT 还是转行什么之类的也有。但是你觉得国内社会做好准备接受这样的一些人了吗？我觉得就业者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但是我觉得社会可能还不够匹配。
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太大了吧，我是谁呀、啊？我何德何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啊、我连我自己都不是很了解，我还要去了解社会。
就比如说你爸爸的公司，
我觉得还是要看经验吧。如果说要招管理层的话，就肯定是你跟你过往的经验有非常大的关系。年龄在我看来还好，至少我没有听他谈起过，就他有时候会跟我分享说哦，我们有最近又招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嗯
我觉得他并没有从年龄的角度来考虑要不要招这个人， 而更多的是看重他的是经历，工作经历。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中国的社会，中国社会的这种起步越早越好，他的这个他这一套又成立了。因为你就是起步越早，你就能越早获得经验。如果说就是招聘的人都对经验那么要求的话，对吧，那么看重的话，你肯定是越早获得经验，你在求职市场上你的这个优势就越大。但是我反正现在回想起来，记得当年我刚刚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当时找实习啊找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闭环性的矛盾解决不了，就是你找工作的时候应聘方都希望你有经验，然后就没有人要你，没有人要你，你就没有办法去开始积攒经验，对吧？那这是一个闭环性的这种矛盾。
但是他不会管你的死活，他只要能招到满足他条件的人就好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那么对于像当年我的那样，像当年的我一样的这种求职的人来说，他要怎么样就突破这个闭环呢？
你就降低自己的要求呗。
啊，降低自己的，
对啊，你降低你自己的期望啊。
嗯，
或者你回到三四线城市去。
给我聊抑郁了。
哦，sorry。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要，我知道很难了。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我觉得很难，因为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特别特别卷。可是如果说你的孩子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这样，确实就是心理年龄发育比较晚比较迟，我觉得家长要做好，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是我能够去面对和接受说，哦，我的孩子确实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去竞争，那我怎么去消化这件事情，以及可能在面对其他人的质疑或者说就是关心，呵呵，打引号的关心的时候，你怎么去非常心态平和的去把这个事情解释出来，以及怎么去跟你的孩子去解释说 OK 你确实比别人晚一点，就是你怎么能够以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向去告知孩子以及身边的人说，这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不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很多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向他们去解释为什么我晚送我的小孩上学，这是一个个人选择啊，这是一个很 private 的事情，对吧？其实我没有必要去向很多人 justify 这个事情。
对，虽说如此，但是你聊到有时候就是会聊到年龄啊，哎，你小孩几月几号，就是问一下生日嘛，这个是作为家长之间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话题，就会聊到说，然后如果说他的孩子跟你孩子年龄接近，他马上就能算出来你的孩子比如说应该是读几年级了，他说，哎，哦，你怎么不是读三年级，是读二年级呢？这时候你不能说关你屁事儿，对吧？你总是得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事情。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不想问，我只想多流一点汗，不想说选择多少更要大的车，不用问，一定有人向你挑战，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不想问，我只想多流一点汗。我觉得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中西方对于所谓的成功的这种看法不一样，高中读完可能是一定要上一个大学，对吧？这是国内的这个目前为止的这种趋势， 尽量上一个大学。
对，就是国内的这种大学文凭的这种取得率跟国外相比下是高太多了，国外有很多人就是读完高中他就不去读 university，上 uni 的孩子的比重根本就没有那么大，很多 local 的人他就是读完高中之后他就去读那种技校了，他去读这个技校的同时他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所以我们当时幼儿园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就是可能十八九岁的，她都还没毕业，她只是刚刚进了那个学校，她就刚刚读完高中，她开始读技校了，读这个 child care 的那个技校，她就去幼儿园上班了。
我们学校也有。
对的，很多男生他可能去读技校的时候，他就读一个 trade 这种东西，就是他去学一个建筑啊，他去学一个这个工程，还是学什么电工啊，
对，
然后他学那个 plumbing 呢、啊、
对，
这出来他就能赚很多钱，他们赚的工资比我们这种人的工资高多了。你就比如说我的门锁如果坏了，我叫个修锁匠，人家来一个小时可能不到，你就要给人家100多，你说说为什么？所以说
你也是可以改行啊。
我就觉得就是像国外的话，他就是手艺人他是很受尊敬的，他的工资是很高的，其实他社会地位也是高的。但是在国内的话，手艺人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就是很低的，薪资也是很低的。所以说大家都希望说我的小孩以后就是希望我的小孩以后成为一个白领而不是蓝领，对吧？
嗯，没错没错。对，美国就是有个别的工种可能就是收入确实比普通的要高出一大截，比如说工程师
医生
律师
、
对，除此之外大家收入其实差不多的。有一次我下班的时候碰到我们学校的那个清洁工，我说你周末干嘛，他说哎呀太好了，因为我们那天在下雨，他说太好了，明天终于不下雨了，我要去打高尔夫球。
哇，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中国你想象不到的一句话，从一个清洁工的嘴里说出来。
所以我觉得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就是假如说你这个社会你当一个 plumber 你也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功的话，就是你也能够买房，你也能够过很好的生活的话，这个小孩就没有必要从很早开始就是很努力啊，或者说很早就取得很大的成功，就没有必要
了。我们家的 gardener 我跟你说，他每个礼拜三来我们家除草。他每次就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绝对才十几岁，他反正就每个礼拜三跟着他爹来除草。那我想他星期三来我们家肯定还要别的时间也是去别的家，就是他孩子肯定不是在读书的。他们就觉得it's okay， 就是我孩子会除草怎么
比较想得开，
估计有工作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活到这个年龄回头看看，的确就是很多小的时候觉得天大的事情，回头想想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吧？比如说当年高考我就是考的奇烂无比嘛，但是我就觉得我不能复读，我就觉得复读就很浪费时间，我就要又花一年的时间，我就又比别人要晚一点，就是我当时已经算是很老的了，对吧？我复读一年我就更老了。
这也是我没有复读的原因，就我也考稀烂，我也没有复读，
但是现在回头想想，
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就是晚一年又怎么样了呢？如果说我复读一年，然后结果最后能上一个很好的学校的话，那么我从本科第一天开始，我的人生视野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的时候是
我爸
不禁会怎么
想，我爸直到现在还会说，当年我要你复读你不读吧，你看现在混成这个样子。
对，就是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应该要对早这个事情祛魅，用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早一点晚一点无所谓，
真的就是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对，
而且有时候成功也不是那么重要，就是过一个安稳的生活就行了。
对，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归于平庸。
对，到了30多岁就会就会跟自己的普通跟平庸和解。
没错。
我其实都知道，你只是想炫耀，我永远做不到，你永远赢不了，我永远做不到，你永远赢不了，永远都赢不了。走下山，手掌摆了把扇，为什么这么简单你做不到？坐着想，朝着南下方向，为什么这种速度你追不到？要飞翔，穿过这条小巷。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对，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荒凉一梦，归于平庸，谁不为几斗米折腰？无关紧要，自然就好，心安处无相得良药。你此寻找胸怀大海，春暖花开，历经山河艰。